不，不是假话了。那么我们要想自己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你要想得聪明智慧，你要修法布施；你要想健康长寿啊，你一定要修无微布施。我26岁学佛，这个道理啊，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我对于老师非常尊敬，依教奉行。我前世没有修财布施，所以这一生生活非常艰苦。前一世这三种布施大概只修了法布施，所以我还有聪明智慧，我没有福报，我也没有寿命。这个过去多少人给我看相算命啊，连韩馆长都替我去算过命。他拿到我的八字啊给人算命，算了之后啊，人家就很奇怪，就问馆长，他说这个人还在吗？那个时候大概我差不多是将近50岁的时候啊，所以可见这个算命不错啊，算得还相当准啊。他问他这个人还在吗，他这个人在呀，那算命还摇头，奇怪啊，这个人为什么还在？结果那算命问他，他做什么事情的？他出家的。哦，那出家另当别论，出家另当别论。换一句话说，要不出家了，那45岁准死无疑呀。出家人说在家也是保不住。跟我同时出家同时受戒啊，我们这个师兄弟呀，有3个人啊，明严法师、法荣法师，可能诸位都不熟悉。我们3个人同年，而且3个人都短命，看相算命说我们3个人都过不了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大概2、3月，法荣过世走了。到5月间呢，明严走了。7月间呢，我生病，我一想，我也跑不掉了。这些知识自己知道，这我们都说都不错。你说明严法师走的时候，他是自己走到这个荣民总医院去挂急诊，进这个急诊室的时候半个小时他就走了，所以他没有病苦啊，自己乘公共汽车到这个急诊室去挂号，进入急诊室的时候半个小时就走了，这个都是修行，还算是有一点功夫啊。那么我那一年呢，正是在下安居的时候在基隆大觉寺大觉寺的老和尚请我去讲楞严经楞严经很长啊，10卷，我讲完第3卷得了一个重感冒病了1个月，我一生都不生病了那个时候一想得病的时候一想时间到了，前面2个走了，这大概是我了，所以我想到嘛，既然要死了，一生只能一病呢，不能一命啊，我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念佛求往生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每一天煮的稀饭咸菜那是韩馆长照顾我等着往生呢，这样子搞了1个月了，这慢慢身体恢复过来好了好了以后一直都没有生病了这一次生这个病，所以想想什么原因呢我占据了你们同学的时间呢所以华严经不讲了 个时间让出来给你们同学在此地练习讲经啊。我的华严经搬到金宗学会八楼小教室里去讲啊，因为我们讲经主要的目的是要制作录像带啊，将来供给广播电台使用啊。我这个念头一发了，我的病就好了，没事了，什么都没有了。想想很有道理呀、啊，我占据你们的时间了。凡事都有个因果啊，因果是真理呀、啊，是定律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三种布施都修，这三种果报都现前。我本身给诸位是现身说法了，我没有求寿命，我也没有求福报啊。出家之后我剃了头就教佛学院了啊，就从事于弘法利生的工作40年，没有间断过，什么都不求。可是这个福报呢，自自然然现前啊。有一年台北举行人王护国法会啊，我讲人王经讲20天，法会当中啊遇到甘珠和佛啊，这是藏传密教的一位大德啊，给我也是很好的老朋友。见了面之后啊，哎，他告诉我，他的年龄比我大，啊，大概大我10几岁的样子。哎，这法师呢，你过来。我说有什么事情啊，佛爷？他说你这些年呢、啊，讲经说法的功德很大了，你本来没有福报啊，你以后福报很大，不但福报很大，寿命很长啊，本来你短命。我们在背后都说你 啊，我说这些事情你不说我也晓得，我也明白，我也知道啊，福报很大，寿命很长，我没有求福也没有求寿命啊。这个中国谚语所讲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活在世界一天，为佛法工作一天。我这个态度跟李牧原居士完全相同啊，活一天为佛法为众生服务一天，决定没有自己啊，所以自己清净自在啊，为自己很累呀、啊、为别人不累，事情做成功了大家有福，做不成功大家没福吧，没什么法子的啊，自己决定没有得失这个念头啊，你就会生活得很自在了。这是在佛法当中接受老师教诲所得到的真实利益。我入佛门是听老师一句话，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学习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他这一句话打动的，我很想啊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既然有，那我应当要学习，我不会错过这个因缘。47年的修学我真的得到了，所以我对于老师始终感恩之心啊。我们的教室讲堂我们都供老师的遗像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哪个道场啊，我老师的照片 一定供在讲堂里面、佛堂里面、时时刻刻与老师供在、所以一生生活在感恩、报恩、幸福之中，无比的自在快乐。没有得失，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李居士知道我，他认识我相当深刻，总是想方法把我留在新加坡。他知道留我不容易呀、稍稍有一点不如法，我马上就走了。如果这个地方一切如法，我有责任要帮助他，我全心全力协助他，他要做的不如法了，我就离开了，没有什么人情啊，绝对不是说他这个地方物质条件优厚我会在这里多住几天，没这个事。再优厚的物质条件也留不住我。这个地方真正在办道，真正在修行，真正在用功学习，我一定住这个地方。我有使命感，我有责任感，要协助大众。如果大家是来玩票的，不是认真修行的，我住在这个地方毫无意义。我将近四十年了，今年73岁了，也应该退休了。我也很想找一个很幽静的环境自己去进修啊。这一次到澳洲，在这个澳洲原始森林里面住了3天，我很喜欢呐、如果在那个地方建个小茅棚进修，你说那多自在啊！于是完全隔绝这个是我一生向往居住的一个环境，我念念不忘。如果没有弘法的缘分，我就会去退休去我到那个地方去享受大自然去那么这有同学们认真要修学，认真要修行我只有舍弃自己这个自己的受用，怎么样辛苦我也要帮助大家我的理念，我的作风，李居士知道得很清楚。在度供养中，法供养第一，法供养里面，普贤菩萨给我们说了几条，这个几条都是纲领啊。第一个，所谓如设修行供养。我们有没有做到？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要做的，我们统统做到了；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会违反。这叫如设修行供养我常常劝导大家也告诉大家，佛所设的经典，实际上就是佛所讲的话了。我们后人尊称它为经典， 为什么呢？他所讲的是真理，永恒不变的。古大德尊称佛所说的，叫他做妙法。他到底妙在哪里呢？古德给我们说明，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佛所讲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圆满的，这个就妙了。所以圆满呢，这个里头具有四个意思，佛法讲四分的，四个意思，教理行果。我这一次在澳洲给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里面这些各个宗教的领导人也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说明了佛法的内容，这妙法。我们如果讲教理行果，他听不懂，所以我就改变一个方式来介绍。佛经字字句句包含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真实的教诲，真诚的教诲，真诚的教诲。第二呢，真实的道理。第三是至善的行为。第四呢，最高的享受。我把教理行果用这四句话来说明，他们听得懂，听了都点头，字字句句都具足这四个意思啊，所以称之为宝啊，称之为妙法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第一个，对于佛陀真实的这个真诚的教诲，我们要信仰，深信不疑。第二，对于佛所讲的道理要透彻的理解。第三，佛所说的至善的行为我们要真正做到。第四，把最高的享受我们才真正得到。你能够得到最高的享受啊，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正果啊，你修行正果了。正果就是在生活上的受用啊。那么这个介绍啊，他能听得懂，他们也能接受，听到也非常欢喜。可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说到他欢喜，还要叫他更欢喜。更欢喜是怎么说法？佛经如是，你们的教这个经典又何尝不如是呢？他们就很开心了。对，佛经句句是妙法了，你们那个经典句句也是妙法了。所以我称他们都是菩萨了。我出这个出大门的时候，遇到一个是基督教徒，是个基督教的一个代表，对我非常礼敬，给我拉手的。他说：“法师，你称我做菩萨，我们称你是神呢。”这都错是的。立刻就有回敬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我们好，别人也好。在佛法里面，实实在在讲，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法法皆第一，人人皆第一，事事皆第一，找不到第二啊！这才叫平等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平等法界。才真正能够落实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啊，它的效果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每个人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我期望全世界所有宗教师所有传教师应当要尽的责任啊，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啊，你成为一个宗教师传教师，你的使命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那么这种人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菩萨嘛，所以我称他做菩萨名实相符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儒说修行，这个说佛说的，佛所讲的我们完全做到，这个就是供养。不仅仅是供养诸佛如来，供养我们的自信呢，供养一切众生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换一句话说，自信得到好的养分，智慧就开了，自信里面所含藏无尽的福德自然就现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深信这个道理，所以没有钱敢办事啊！你看看李居士日夜在筹划，赶紧把弥陀村建好，建弥陀村的目的何在？要救这个社会，要救这个劫难，为这个而建立的。念佛修行能够挽救世界的劫难，这里面有一篇很深的道理啊。他懂得弥陀村的构想，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的要求两桩事情，天天听经，天天念佛，如是修行，我们只要求这么一个条件啊。住在这个里面的人衣食住行通通供养，你不要带一分钱进来，供养你一辈子，一直送你往生，帮助你做佛啊。李居士还在找人设计服装，将来进来之后我们穿同样的服装，平等嘛，吃的平等，穿的也平等啊，你自己的衣服都不要带了。可是诸位想想，弥陀村我们的设计是有400多个房间，一个房间住3个人，住1200人，1200人这个生活费用到哪里来啊？人说李居士有这么多钱，李居士一文都没有啊，有这么大的胆子。李居士说我没有钱呢，我的老板有钱啊。老板是谁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大福报啊，我们今天是替阿弥陀佛做小工啊，替他办事啊。你看看信心 成就事业，不是说有钱才做，没有钱就不做，不是的。看这个事情要不要做，需不需要做，是不是迫切需要做。今天大灾难临头，是迫切需要做。这就是菩萨发心，世间人不敢做的他敢做，他能不能做得，能不能做得成呢？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所以第一要紧的大家要记住，依教奉行，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道业。你自己不是真正的菩萨，你就不能利益众生，你也不能成就佛法的事业。第一句重要啊，那么我们又为了便利同修，经文太长了，怕你记不住啊，所以把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我把它揭露出来，一共揭了60条，这大家就好记了吧。这60条呢，在这个净宗修行守则里面，净宗修行守则是我们的行经啊，这个经呢有教理行果4种啊， 是修行的啊，也就是我讲的至善的行为啊。这个小册子印成了小册子，给诸位随身携带，时时看看到要做到，条条都要做到啊。那么这个小册子里面一共有3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揭露啊净宗5经里面的教训，第二部分有60条就是5量寿经的教训，第三部分大概也有60几条揭露的弥勒所问经里面所讲的教训啊。那么这些经都在此地讲过啊，我们能把这个几条做到了，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你是真正的修行人，你一定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拥护，你发愿为佛法为众生做任何事业都会圆满，有缘必成。我们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才行啊，自己不具备这个条件，求感应求不到啊。你能求六求必应的，是你本身具备的好的条件，这个大家一定要懂得。自己不认真修行，决定不能成就。第二句，利益众生供养，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的。我们心心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心量要大，绝不能说利益我喜欢的众生，我不喜欢的众生，讨厌的众生，我就不给他利益了，你这个想法就错了啊。 利益众生呢，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类别，一律平等的利益。利益里面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佛在经上所说的帮助众生觉悟啊，这是最大的利益。所谓是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众生为什么会有苦？苦是他迷而不觉，他就苦了。他有灾有难有苦，我们在物质上帮助他一些，只能救一时啊。不能救一辈子。纵然你有能力帮助他一辈子，来世怎么办呢？你还能照顾得到吗？来世还有后世啊。佛菩萨利益众生，生生世世给他永恒的利益，真实的利益。你想想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落实啊？这个落实就是教育啊。诸位要常常想想，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啊，这大家都知道啊。世尊当年在世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一生呢都做社会教育工作。这个教育工作没有报酬的，义务的。佛没有收人家一分钱学费呀，接受供养不过是一天吃一餐饭，接受一钵饭而已啊，就三衣一钵，一无所求啊。一生教学不倦，这个是利益众生供养啊，我们要学习啊。在古时候交通不方便，人民生活范围呀很狭窄，确确实实有人老死不相往来，住在这个乡村里面，隔壁那个乡村可以看得到，也不过几里路，一生从来没到过那个村庄的，有啊。老死不相往来，生活圈子很小啊，交通不便，这个样子才要建道场啊。所以各个地方都有道场，都有法师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现在时代变了，科学技术发达了，资讯发达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交通便捷了，你说在古时候要从中国到此地来，到南洋来，谈何容易啊？有机会给你来，你也害怕了。哎呦，坐船要坐几个月，那还得了啊！现在交通便捷了，几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我在澳洲在雪梨，雪梨一些同学们跟我见面，我就跟他说，台北到雪梨，在我们30年前。大概30-40年前，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啊，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快车8个小时，
啊，慢车12个小时，快车8个小时，现在从雪梨到台北8个小时。地球小了，就地球村了。啊，观光旅游好像变成一个人生活里面必须要的，并不是奢侈，是变成生活一部分。啊，就度假了。于是我们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就频繁了。你会接触不同种族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这就叫多元文化。所以要有利益一切众生的观念啊，种种界限统统要突破。啊，现在这个地球变成一家了。这个家大不大？不大，很小的家庭。比起佛小的太多了。佛的家多大？尽虚空变法界。佛是以法界为家了，以众生为己呀。我们如果想做佛，你要不能把这两句话落实，你就做不了佛了。啊，大家念佛都想成佛啊，都想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你要先有这个理念，要把这个理念落实。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我的家了，你才有做佛的指望啊！所以你起心动念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是个愿望，愿望能不能变成事实呢？那又是一层功夫了。怎样把愿望落成变成事实啊？给它落实，你要有行动啊。啊，我这一次有机会参加雪梨召开的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会议，我也感觉到很奇怪，他们怎么会找我？我跟他们完全没有往来，他们来找我，而且对我很尊重。这个会议一年举行2次，半年1次。参加这个会议的有30多个宗教，都是这些教派的领导人，每一个教派都发言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做法都有一个简短的报告。会议2个小时，他们给我30分钟讲话，对我非常尊重。他们每个人讲话大概只有5-6分钟啊，给我30分钟啊，啊，对我非常礼遇啊。我听了之后，本来我也有个准备啊，你们同学都知道啊，准备那个东西到那里不管用，发给他们做参考了。因为我听他们每个人讲话，听完之后，我给他们建议。这个会议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这些宗教家们的理念我非常敬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求 整个世界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一切众生能够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个理念好啊，啊，这是我们尊敬的地方啊。但是这个理念呢，怎么样落实？问题严重了。会开了这么多年，一年开两次，起不了作用，社会还是动乱，世界还是不和平，还是有争执。大家都想不出一个方法来，就我提供他的意见，我给他说明，佛家《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那是毗卢遮那佛的世界，那是一个多元文化，比我们这个世界大的太多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参加的大会的这些群众就有270多个不同的族群，那个族群非常之大，每一个族群里面的人数无量无数。我们这个世界算什么吧？范围太小了吧？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为什么华藏世界的人、极乐世界的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和睦相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这个一提醒呢，大家的是聚精会神，专心的来听我讲解。我说他们能做得到的只有一个因素，天天讲经说法。你看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讲经说法从来没中断过，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讲经说法这就是教学，唯有教学能把这个理想落实。他们听了我这个也同意我的说看法，一定要通过教学。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那讲那些念书的人啊，三天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全非呀，不像人呐。人都有烦恼，都有恶习气啊，三天不读圣贤书，你的烦恼习气原形毕露，那哪里是个人呢？什么样才叫人呢？遵守五戒十善而没有过失，那个叫做人呐。五戒没有了，十善没有了，你是畜生呐，是魔鬼呀，不是人呐。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你到外面去看，妖魔鬼怪呀。无论到哪个地方，你就看到这些图腾，甚至身上穿的 T 恤，那个里面的都是些妖魔鬼怪，人不人，鬼不鬼。我们在外面看到巴士上面看的是都是鬼怪，到处都是啊。读圣贤书重要啊，所以讲经说法重要啊。我们这个道场维系的这个，我们天天在讲啊。
我生病这个期间中断了两三个星期了，回来之后李牧原居士告诉我，同学们已经退心了，已经散漫了。我听得害怕啊！如果是这种情形，我们的佛学院决定不能办，培训班也得解散啊！这很可怕的这个现象啊！同学们还不能自立，还不能够独当一面，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还需要我们来辅导。啊，为什么会散漫呢？我了解原因。啊，你们这么多人，此地一个星期讲经的时间太少了，轮流时间太长了，两三个星期才轮流到一次，甚至一个月才轮流到一次。